跟住落嚟咧，我哋係講道嘅時間。今日係由我哋嘅本堂宣教師鄭勉琴姑娘嚟到去正道。佢今日嘅講題係耶和華選用基甸，經文係記載喺士師記六章十一至十八節。將時間交俾阿鄭宣教師。
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不知道在九月後開始，大家會不會都承擔了一些新的責任呢？我知道在座當中有些是學生，升了很快，準備 DSE 了，過多數數下，可能幾個月就到了，又有些新的任務了。我們在弟兄姊妹當中，有一批很欣賞他們，願意被神去揀選，下個星期就已經被差派去到舊區公立學校那裡做什麼呢？就開始第三屆的家長學堂，他們願意用家長的身份，願意用弟兄姊妹去接待一批的小朋友，以及同一批伊道幼稚園的家長裡面一起的同行，連續的九個月。當然不少得就是我服侍的兒童主學部，每年的九月也都是成為了我們主一學新一屆的導師。我們總共都有三十幾四十位的弟兄姊妹委身在兒童的教學裡面，可能大家有時候都坐在你們的身邊，原來每時每刻我們都時常被神去揀選做一些新的任務，而這些可能都是我們未試過啦，沒有經驗啦，戰戰兢兢啦，或者有時候都很擔心的。但是為什麼先頭講緊的一批弟兄姊妹，他願意被神去挑選出來，去承擔做教學的，做學生的，更加承擔做家長的這些的服侍呢？都但願今日都我們再看看上帝所揀選的基甸，我們從他們的生命，從他的生命的當中，我們都得著一個的提醒。第一個提醒就是很清楚的，神所揀選的人，其實我們都是自問不配，以及也都是沒什麼能力的人。基甸發生在他生命的裏面都尚且如此。所以剛剛主席去讀的經文裡面就是說耶和華揀基甸了，跟住佢冇信心，又擔心，又考慮一下係咪真係揀我？於是佢就去求幾個嘅印證，佢係求翻嚟呢啲嘅證明。第二點亦都成為我哋一個提醒，原來神要去揀人去用嘅時候，係你要時刻都體會神與我哋同在。神與我們同在，這個是更加重要的應許。但願我們都一起有個祈禱，去想一想在新的九月裡面，神又未又給你一些新的考驗、工作的挑戰、家庭裡面一些的承擔呢？我們都傳言先透過禱告交託給神先。阿爸天父上帝，我们去到你的跟前，我们都要承认我们都是软弱无助。我们弟兄姊妹先头向你去发出的呼求，我们都会有承担新的挑战、新的考验。主，你明白，求你透过圣灵，透过你的恩言，亲自和我们的说话，成為我們的提醒、激勵，以及我們繼續與你同行的引導。祈禱奉主得勝的名字祈求，誠心所願。我們一起都翻開今日 神去拣选基甸的经文在旧约圣经338页，也都或者在 PowerPoint 里面都预备了的经文，是士师记第六章11至到第18节。个标题写得很清楚，就是基甸蒙选召。我们揭开的话，都邀请左边的弟兄姊妹去读单节，右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去读双节，一起去经历耶和华的使者和基甸那个的对话里面，神怎样都同样跟我们的说话。先请第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尔谢族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揸酒池那里打麦子，为了躲避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对他说：主啊，请容许我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耶和华却丢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掌中。耶和华转向基甸说：去，靠着你这能力拯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的手掌，我岂不是已经拣选了你吗？基甸对他说：主啊，请容许我说，我怎能拯救以色列呢？看啊，我这一支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贫寒的，我在我父家又是最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败米甸，如击打一个人。基甸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们一个证据，证明是你在教根说话，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回来将供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他说：我必等你回来。唔该，弟兄姊妹，我哋喺读嘅过程嘅里边，见到前后系有三个嘅对话，就系、是、神喺咩嘅处境里边拣基甸呢？补充一下，点解会有士师记呢一卷书卷呢？就系、是、当耶和华亲自去差派约书亚去领以色列人，带他们去到神所应许的流奶乳蜜的地方，叫做迦南地。去到迦南地的里面，应该哇经历各种的困难，应该是安居乐业嘛，但是却没有遗忘到的，在当时当以色列入到去迦南的里面，是一个以敬拜独一真神耶和华的民族，但是在当时的处境里面，却是有混杂了很多不同迦南地里面的习俗，包括了有拜巴力的偶像。而这些的多神的敬拜，更加是掺杂了很多的有淫乱、有暴力，以及有甚或是用婴孩来献祭这些的仪式，去希望取悦他们所信奉的偶像。当然你都会问，哇，以色列民、神所拣选的民族、更加昔日透过这么多的支派、应该经历重重这些的经验，知道这一位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别无任何的依靠。但是很不幸地，人在以色列民的里面，就是时常在士师记里面记载了巡回不息的一个处境，就是他们非但不是坚持自己是拜独一的真神，他们是附和了跟随了这批的迦南人，甚或有其他不同的民族里面这些的偶像去敬拜。 当他敬拜行恶违背了神的心意的时候，耶和华就用一个方法，就是派了不同身边的处境，而在基甸这个处境里面，就派了米甸族人不断的去攻击他，又是抢掠他，骚扰他，逼到以色列人都走投无路。所以在经文的第六章一至十节，根本是讲到以色列民已经去陷于一个走投无路的处境。因为经文讲他们掳掠了所有的农作物，不单止没有给人去吃，甚至连一点留回给牛、羊和驴，这些都没有留下。所以连最基本他们维生生活所需都受到这个的掳掠。所以人去到绝望的里面，以色列民就突然间醒觉，开始就产生悔改，呼求神回转，希望归向神。所以每时每刻，神是那位与人同行的主，祂亦都是那位宽恕的主。所以祂用的方法，在士师记所记载的，就是差派士师。士师这个名字就是指一个惩罚，是要透过一个属灵的领袖，让到以色列民去清楚知道他们所犯的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祂背负了是有一个宗教里面的领袖，教导祂在旧约里面昔日摩西约书亚里面的教导，更加同样是一个政治和社会的领袖，因为他要带着以色列民一起去对抗这些外族，所以要作战打仗，也都要很多社会上面要平息人与人之间那些的关系啦、冲突啦、问题啦。所以神兴起了士师做领袖，当这个领袖这样带领之下，以色列民开始知道悔改归向，并且寻求得着平安。但这一个循环不息，不是止于、有平安就止，而是下一步的，当换了有属灵的领袖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又再堕落的生活。所以第一点，我们都去想想，咦，史诗里面所记载的是一个拜偶像的年代。今时 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信了主的，被神亲自用宝血十架拯救的信徒，都应该不会说自己会拜偶像了。特别在先后主席更加读这个十诫的第二诫，是耶和华去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十诫里面讲不可拜偶像的嘛，我们都时常听到，都时常被提醒。我都相信大家不会这一刻会回到圣堂的里面，跟着可能下午就去了个庙里啦，或者求道符啦。但是原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偶像的意思并不单止于在这一刻里面他们拜的现成外在一个人所做这些的巴力的偶像，而是更加在经文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三节去讲，这个是撒母耳和扫罗去讲的。他说叛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而还紧的罪和拜虚神以及偶像的罪都是相同的。所以昔日扫罗作为扫罗王的时候，他都尚且被先知去提醒，你今时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的时候，你都尚且要知道啊，原来你那个罪那个的偶像不是单止是讲一个现成的 有形有體一啲嘅處境，而係叛逆同埋還緊。叛逆同埋還緊係以咩意思呢？簡單啲嚟講，就係今時所講嘅一個自我中心、自我嘅想法、按自我嘅感覺，甚至今時好多時候我哋去 comment， 即係後現代主義裏邊時常帶出嘅一個嘅附製作品，就係我中意咁咯，我中意咁就係咁啦。依個大家絕對唔好以為係成日以為係青年人嘅口頭禪啊！更多其實喺我哋嘅成人嘅當中，我哋都會係咁。只不過我哋因為經驗老練咗啦，我哋會有多啲人生嘅閲歷啊，所以我哋對於表達一樣嘢，我哋會沉靜啲，我哋唔會講出嚟話唔中意啦、唔想啦，或者唔願意啦。對人尚且唔會咁講，但係對神呢？我哋對神嘅時候，會唔會同樣都會犯喺好似呢一刻呢一批嘅以色列民嘅生命嘅裏邊，都係尚且嘅有嗰種嘅偶像，包括咗嘅，可能我哋都會有好多嘅重大嘅決定嘅裏邊，我哋都會去祈禱，尋問神。神咩心意啦？我哋都會先祈禱。但係當我哋要去做一啲嘅決定嘅時候，我哋又會唔會都去問一樣嘢？唔係神啊，你點樣回應我？可能神有時候透過禱告唔會即時話俾你聽，你去啦，你跟住去做啦。如果係咁樣咧，我相信大家嘅祈禱都好驚。因為每時每刻你都聽到神咁多咁多嘅聲音，但係卻係透過你每時每刻持續嘅去靈修嘅裏邊，透過神嘅話語咁樣咧，已經不斷去浸淫咗喺你嘅生命嘅裏邊，知道有啲乜嘢你係有一個生活嘅指標，你係會知道。但係最大嘅偶像係你知而唔願意或者唔想去跟隨去行。我都聽好多即係有啲宣教士上邊，佢哋願意真係去踏前去到前方去侍奉，佢都有好多佢話好多要拆毀嘅偶像，有好多唔願意。當佢話佢好想多去照顧佢屋企人，呢個真係好真實。但係佢更加去睇到原來神嘅心意，乃係唔單止去愛錫佢嘅屋企人，而係更多嘅去愛錫更多萬國萬民裏邊失嘅靈魂。所以嗰種嘅偶像就係話俾佢聽，佢要放下自我嗰種嘅意念。放下自我的而且確係唔容易，所以我哋今時更加深入去睇下基甸。他原來要不斷不斷被神去放下自我的方法，原來都是彰顯了神一些的心意。第一個基甸他去蒙召的時候，是在一個揸酒的一些的井的裏面，而這個位置更加是在第二節裏面去講，因為當時的米甸人要去追殺以色列民，所以他們要做很多的掘窿啦，去防備啦，同埋咧要起一啲嘅營寨啦，去一個安全嘅避難所嚟嘅。所以一般如果去種植一啲嘅農作物，係喺田間噶嘛，喺田嘅裏邊直接啦，就係要將佢收割。收割嘅時候，你就當然啦，係喺一個空曠嘅地方，田間嘅裏邊即刻就打物啦。但是在这个此景的时候，他因为受到外敌，如果你这么张扬，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可能就即时被米甸人去揭发了，连生命都难逃。所以经文很清楚去讲，他今时选在这里的地方是有原因，是为了要去躲避米甸人的。所以都可以见到第一点，我们见到神所拣选的人都会是真的出于那份的无信心惧怕，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看， 不是好像今时的世代，我们要去求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将自己最好的履历要去呈现给我们的上司去看。你的学历啦，你的工作经验啦，你曾经拿过什么奖项啦，这样。而这个情况不是单止做事的工作者，而是更加是我们的小朋友。当要报一些学校的时候，这个叫 portfolio 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却看看经文里面第十二节里面讲得很清楚。经文里面去讲这位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见到基甸第一句讲的说话，不是说哇你走难的时候你还愿意为你的民去打物那么好，为他们的生计，为他们的饮食去做好。不是按他的工作的表现，而是第一下他会用他的名字叫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这个名字可以有几个意思，包括了是指破坏者、砍伐者、砍下者。因为先后一阵的经文就是讲他第一下子要去将偶像拆毁，就是先拆他阿爸做的巴力偶像。所以他的名字真的代表了他有这样的能力的。但原来在这个名字里面第三个意思更加讲是大能的勇士。所以原来神去拣选人，第一下是按他的本相，去按他本相叫他的名字来去找基甸的。而去找他的时候，第一下不是说好啊，你的工作表现都不错啊，在人家要走难的时候你仍然为国 去奉献你生命，去愿意呢即是怕被人捉之前还可以呢去打物，这么忠心。不是这样说，他是说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这个的经文其实在短短的七节里面出现了三次，耶和华与你同在。而这个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意思，就是说不由得你可能没什么信心，不由得你觉得不配，也都不由得你觉得没有能力啊，我怎样可以去对抗这些这么凶猛的米甸人啊，而是说神要拣你啦，神与你同在啦，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应许。所以在之后的第十三至到十五节里面，这个都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真的神要降大任于他的时候，他就第一下说，神啊，如果你真的说与我们同在，为什么今时我们连续有几个的问题都很想问回你，神真的与我们同在，那为什么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面啊？神真的与我同在，那为什么我们会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啊？这样有没有试过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成日一下面对一些很大的挑战，第一下的回应就是说，哇，不是吧，神你真的要我做？不是吧，面对公司里面这些这么大的人事，那个的勾心斗角挑战网络里面，我真的仍然要在那里工作？神啊，你真的说同在？我在我公司里面见不见到神你的同在啊？不是单止同我的，应该都同我们的微信的同事同在啊。我们会第一下真的好像以色列基甸这样的反应，问咯，我们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去反应。所以这位的神，他既然应许了就是我必然与你同在的时候，他不会用一个斤斤计较的心，他不会去即时说我去答你这个问题。他是在第二次的里面，他的使者讲了一句的说话，他说你去吧，你去是你靠着你这个的能力就去拯救以色列民脱离米甸人的手杖。原因是 我同你同在，我是差遣你嗰一位，我是差遣你嗰一位。所以佢咁样去差遣嘅时候，跟住基甸应该有多啲嘅信心啦。因为第一个保障就是有神同在，第二是神差的嘛，所以负责到底的都应该是耶和华啦。但是第三那一刻他的回应就说开始产生自怜。什么叫做自怜呢？就会去数我自己是不是你说有能力，用我的能力，我有什么能力呢？于是他就数出他自己在第十五节说，主啊，请容许我说，我怎能拯救以色列民呢？看啊，我这一支是马拿西支派里面是最贫寒的，我在我父家里面也都是最渺小的。所以那种的自怜就是说，我不要用我的工作能力了，你不是看 CV 了，你不是看我那个成就了，但不如看看我的背景啦，我的背景啦，我的背景原来都是一个在众支派里面是失失礼礼，也都是最不人多马壮的支派。不单止这样，在我的家庭的里面更加是最渺小。虽然这里面没有去说去排行第几，但是他去看到自己发现，啊，可能我的原生家庭，啊，是可能我那个家族的背景，啊，不够呢强啊。所以这个的自怜的心也都这样产生了在基甸的里面。我们都会不会有时都是这样呢？不单止第一下有挑战，我们会向神去问为什么会这样，我真的见不到有神同在，哦，第二下也都说天生的嘛，啊，很多时候我们有多时候我们都去跟人吵架的时候，我们说最后吵不赢，我们都会说我是这样的啦，天生是这样的啦，我性情是这样的啦。我们真的会用了这件事成为我们最后的挡箭牌，啊，觉得是没有办法，啊，你应该就这样去接纳我咯，我是这样的啦，这样。但原来神真的很细意地透过这三个对话里面，是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去加强他那个的信心。第一步就是说神必然与你同在，连续说了两次，在一头十一节以及在这个十七节里面神的同在。第二他更加去说，你要做这个的任务的时候，我是差派你那个，即是我先是那个作战者的最高领袖啦，你只不过是执行者啦。还有第三，他更加说你真的去要埋身了，要去作战的时候，其实我给你的能力，你虽然怀疑你的背景，你的后面后勤那个班底不够强，但是他说当你要去出发的时候，我再和你同在的时候，你击打的米甸就等同击打一个人，即是说你的对手不是一班人，而是一个人。所以容后其中有一战要去击打米甸人的时候，本来有十三万的米甸人，但是上帝却是告诉他，你不需要出那么多人手，你出三千就可以打倒十三万人。Sorry， 是三百人，三百人，你出三百人，你就可以去打这个十三万人。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知道第二件事，就是说神同在那种的重要性。神同在的重要性，就是神已经很细意地用对话，用他的应许，用他那个的话语，还有用他那个临在呢，去给到他拣选的人那种信心的保证。而当然他更加好接纳人那种的软弱，包括了什么？有了这些这么多的信心的保证了，但他仍然说 好啊，我即刻求你俾我一个印证，就是先头主席所读的，我奉献咗呢个嘅小山羊嘅时候，同埋我奉献咗呢个嘅伊法细面嘅时候，你即时去焚烧，就表示你悦纳，就表示你拣我啦。甚或喺之后，佢更加透过喺38节里边，透过我有嘅羊毛，当我只伸只手入去变干嘅。或者變濕的嘅時候，同外在嗰個嘅環境裏邊產生一個極大嘅對比嘅時候，有呢個嘅證明啦。所以神同在，佢係預備全然嘅接納我哋去求嘅，去求話俾佢聽，你有啲乜嘢係不足嘅咧？我會按翻你嗰個嘅軟弱，我去回應你啊。而經文裏面很清楚講的兩次耶和華與你同在，亦都是整本聖經裏面有舊約到到新約裏面時刻都是寫出來的神與你同在，包括了昔日當去面對摩西在申命記31:8的時候，當時摩西已經很努力的去帶到以色列民去出埃及40年了，去準備要退去，但是神話你卻無份入去迦南地，故此他仍然話俾佢聽，神在高山嘅裏邊同摩西講嘅一個嘅祝福嘅説話，亦都係一個祝福嘅説話。佢講，佢話耶和華必在你嘅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而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这个就是神仍然对他所爱的仆人最后的祝福以及应许，他必与你同在。到到他的接班人约书亚了，当他要接棒的时候，他同样会见到很大的挑战，因为过了河之后就踏入去这个迦南地，仍然要埋身的去跟当地人去搏战。于是他就想，我都很难去面对这种这么大的挑战，所以又是神的使者亲自是透过约书亚记1:9去讲，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个同样是对约书亚里面应许同行。去到新约，去到新约的时候，士师记出现了在基甸的生命，同样是新约，大家在马太福音1:23见到这个新的婴孩的诞生在马槽，不单只是表示他是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而是更加他改了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神和我们一起，透过这个婴孩里面更加去亲自去实践出来，应验出来。当耶稣要准备去迈向十字架之路的时候，他交托给他的门徒告诉他们，虽然我准备要去钉十字架，但是在约翰福音14:16说，我会赐下圣灵保惠师，为要让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去到最后，耶稣钉死复活准备升天，在马太福音28:20更加说，他说我交托给你这个大使命，他说你去领受了这个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姊妹，整本的圣经里面都是讲着神和人那个的关系的联系， 那個的主動不是出於一個的領袖，那個的主動是出於神自己那份的愛，那份的揀選，那份定義，就算以色列民在眾多次拜偶像、違背叛逆的裏面，仍然去給機會那種的不離不棄的愛。不知道大家在這個星期的裏面，你又怎樣去經歷神與你同在的應許呢？會不會是一次你在屋企的裏面和家人的相處的衝突的裏面，你會即時去想起愛呼求神禱告，告訴神聽怎樣去處理這個這麼大這麼大的張力呢？或者是在這個的神應許的同在的裏面，不單止是一個口號，不單止是一個很重要的應許印證，而是更加是告訴大家，只要你每天你打開聖經，神的話語已經是源源不絕地臨在在我們的生命裏面。所以今天詩歌敬拜裏面，不單止有詩歌，更加有很多的經文出於詩篇。詩篇就是詩人和這位的神裏面那個的回應對話。究竟怎樣才可以尋求一個更多經歷神同在的空間呢？會不會就是在你在眾多生活不同的安排裏面，你仍然定義蓄意去安排了優先的以神的說話為先呢？我都聽到有一個朋友，他當他做了媽媽之後，他說他整個的生活裏面都大翻轉。以前工作全時間的工作很忙碌，要翻輪班，很多時候靈修的生活都很不穩定，甚至回用了工作為先。當後來他有了小朋友，他就回用了小朋友的主導為先。但我都想說，不單止是有家庭有事業，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一切你的家庭、你的事業、你的小朋友，甚至如果你不努力定義的去讓這個和神關係裡面的接連成為擺在 number one 的時候，其他的方法、其他的部分，其實都是你靠了自己人的努力做得很辛苦。所以他當他有了小朋友，去體驗更深的是神那份的愛。原來在昔日在工作埋首了那麼努力的時候，去為了那份工那個的位置可以保住，跟著他很大的反省，很大的反省之後，他就說在小朋友的裏面，雖然那個生活的節奏又要喂爺奶，跟著又要上輪班極度辛苦，但他都總會在這麼短的交通的時間，在他要看很多的資訊之前，他先看了神的話語，他先用神的話語開始他每一天、每一刻、每一時、每個的挑戰裡面那個的回應和考驗。弟兄姊妹，今時我們真的有很多我們心裏面要拆毀的偶像，傳媒以及網絡的世界的而且確是我們今時缺一不可。可能你的工作裏面放了工都繼續要用手機去聯繫你的上司、你的同事、你的客戶， 但是让我们不要让他成为了一个偶像，多于你与神亲近那个的时间。不是说多少个 minute， 多少个时间表，而是说在今时基甸的生命里面，他就是定义寻求了一个印证、两个印证之后，他就愿意放下了自己，告诉神听，尊神自己为伟大，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他就没有任何的藉口再推却要承担这个这么重要的任务。所以回应回在开头，在九月开始，神给弟兄姊妹在今时有些什么新的挑战、新的考验呢？我们又愿意用什么方法？会不会就是跟随好像基甸那样，找紧神这个的应许，定义、锐意，每刻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重点呢？不用担心说，譬如我妈，她都不太识字，都不用担心说她看不明白的字，但你可以透过祈祷，你可以透过祈祷去求神去让你明白神那个的心意。不用担心说我看完了那段的经文成日都不记得的，你要相信是圣灵保卫师已经内住在你的心里面，会在某一刻某个最困难的处境里面，他会立刻有一个的提示、警觉和引导。我们一起都同心的祷告，愿意先后邀请大家来将你的重担或者一些新的任务去交了给神。同样今时我们都问寻求话，神啊，求你的同在。神啊，你是那位与人同在的主，所以今时你更加听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他们的呼声、他们的祷告。主，你继续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他们定义的去寻找、寻求你的心意的心，透过圣灵保卫师内在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亮光的提醒，成为我们生命的里面使命的焦点。多谢你垂听祷告，奉主名义祈求，诚心所愿。我们一起同心的站立，以主祷文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老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